亲爱的天父，再一次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虽然我们知道你随时随刻在任何的地方都与我们同在，但是你好像非常的喜悦我们聚集在这里，能够一起享受你的同在，也一起来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一起得造就，讲的听的都能够在你面前蒙引导。我们谢谢主这样的恩典，我们再次求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是带着心灵和诚实，并且敢守节清心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在这边一起的查考，求你的圣灵怜悯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好叫我们真能够体会你话语中的奥秘。谢谢主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从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洁净圣殿，就引到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把两件主的作为连在一起看。我们在座的上次都有来，我就不重复啊。我说到，如果神是真的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自然有权柄能够做任何事情，他能够是一位为你摆设筵席的、摆设酒席的神，他也能是一位拿着鞭子推翻你桌子的神。那我不知道，我们讲到神有权柄、有 authority 的时候，好像是一种很客观的，可是不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主这种绝对的权柄。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士师记没有，旧约的士师记。士师记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书卷啊。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应该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就是敬拜主，然后享受主给他们的土地啊，给他们的福分。可是整个士师记二十一章，如果你读下来的话，神真的很有怜悯，常常差派士师哈。英文翻译成 judges， 其实不是 judges， 就是带领你们，带领他们，不是君王啊，但是就是他们的有点带领他们的领袖了，在困难的时候呢，就能够透过这个事实呢，能够去得到神的拯救。所以他们很多的关卡经过很多的事实的那种带领，可是呢到后面啊，你如果仔细看十七章之后到二十一章啊，你就发现这些百姓啊，真的是不晓得用什么话来讲他们，其实也描述了我们今天现在基督徒的光景。那最后一节，士师记的最后一节二十一章，是最能够表达这个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心态。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怎么样？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没有王， 他们没有王，是不是没有一个君王？不是，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认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王，也就是反来对照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以自己为王呢？还是我们认识主到一个地步，他是我们绝对的权柄，是我们的王，我们就因为有主成为王的缘故，我们就不会任意而行。所以我上次提到这两段神的作为，主耶稣的作为的时候，我提到三点，我们可以我自己啦想到三个方面可以去教导我们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刚刚说的，主真的有权柄，虽然在使水变成酒的那个事件当中呢，好像显示不出来他的权柄，可是事实上从那些仆人照着他的话很不可思议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就反映出来他真的有权柄在那里行做万事。那在圣殿里面所做的那更不用讲了，虽然他用鞭子把他赶出去，把那些人啊还有那些动物啊把他赶出去，但是我说了那个鞭子是用什么芦苇做的，是不会伤人的，但是好像那些人好像看见他的眼神就知道说他有权柄在神的殿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作为看见神的全能。所以除了主在教导我们有全能，他有全能有权柄之外呢，第二个重点我说他也在教导我们，主做行做万事是有目的的，他不是乱来一通心血来潮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从主使水变成酒的作为当中，我们可以明白他行这个神迹实际上是一个 sign， 是一个指标，指出什么呢？是他为了来日要拯救万民，要举办能够举办羔羊的宴席，他自己就必须得舍身付出代价的预表。也就是我们人类得以从罪恶深渊当中获得终极的拯救，得以享有筵席上面与万王之王的立约之乐，这位万王之王就必须要被杀，就要成为被杀的羔羊，为人类牺牲代赎。那有人会说，那我们犯罪，那神不是就可以赦免我们吗？所有的原谅跟赦免都要付代价的。比如说如果说今天那个丽珍啊，她开车然后就撞到我的车子，假设我会开车，然后警察就来了，然后就跟这个跟我讲说，哎呀他是不小心啊，他也不是酒驾了，反正就撞到你，你就原谅他嘛，会有这种事吗？撞到我的车子，要么就是你要赔，对不对？要么就是怎么样，我要原谅你的时候就是我要赔，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或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特别是人际关系有一些不妥或是犯错犯罪的时候，要取得赦免跟原谅饶恕，一定要有付代价的，要么对方付，要么我付。那主耶稣就是因为可以，不是因为可以了，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他很乐意的愿意担负我们的罪，所以他很甘心情愿的为爱我们的缘故，就背负我们的犯罪的代价，到一个程度，因为他所背负的是全世界，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代价，所有人类的代价他要背负，所以他必须要死。但是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非常乐意死。这个是一个牺牲的两面。有时候一个人会去代替另外一个人受罪啊，有时候是出于责任或是出于那种命令啊，一定要这样子做。但是如果是出于爱心的话，就是很乐意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是极其痛苦。所以呢，在这里他看见他要使水变成酒，酒是什么？酒就成为了他即将要被压榨啊，才能够成为美酒，带给人喜乐愉悦的代名词。难怪当他想到这个将来的残酷的死亡的事实的时候呢，会很迟疑，而且又很哀叹的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时候不是讲到说我要行那个行神迹的那个时候，而是在英文里面翻译的很好，就是 the hour，这个时刻啊，我要去受死，要去牺牲生命的这个时刻 ，the hour， my hour has not come 啊，还没有到。所以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个时刻。所以他会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请不要这么急迫的要我去牺牲生命啊，必须要即刻的被压榨成为酒，来为世人而死的这个神迹啊。同样呢，在圣殿的这个场景呢，他之所以那么愤恨的对那些兑换银钱的人推翻他们的桌子，又把他们赶逐出去圣殿，很生气的竟然把外邦人要献祭祷告祈求罪得赦免的地方变成了买卖做生意图利的场所。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他知道他自己要成为让人能够进到至圣所的那个必经的圣殿本身，他就是那个殿。你记不记得他曾经讲过，有人说这个殿是七十，他说我要拆毁这殿，三天就要把它建立起来。他说这个殿70年才盖起来，你怎么可能三天？他指的就是他的生命啊，也就是他知道自己，我再讲一次，他知道自己就是能够让人进入到至圣所，找到真正的安息的那个必经的圣殿本身。 圣殿不是让人能够利用圣殿来得利，来得到利益。或许是我们常常不是会利用神吗？我们也常常利用神来得到好处，或是说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目的。因为除了神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除了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圣洁的天父那里享有安息的天家。所以他自身就是要借着被拆毁而后重新建立的那个圣殿。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怎么样？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打通了神与人之间的隔阂。之所以会说幔子裂开从上到下，表示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你如果要把幔子打开，是不是从下面撕啊？一般啦。可是为什么会从上到下裂开呢？表示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洁净圣殿的举动，跟前面使水变成酒的作为，都具有同样的意思。一个目的就是他将要借着自己的舍身受死拯救世人，这样子才能够使人与神和好，享有无比叫人沉醉的喜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所做的这两件事情的记载，要我们看见的第三个重点，刚刚讲的是第二个重点，它是有目的的。第三个重点就是主会因着他的甘愿受死，将要提供给人何等荣耀的未来和永生的福分跟安息。我们来看诗篇有一节的经文，诗篇34篇第八节，诗篇34篇第八节，我们念第八节、第九节跟第十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
敬畏他，因为他的义务所缺，少让心里还缺失人恶，但寻求耶和华的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真的很有福。筵席酒香不仅是使人愉悦的场景，更是可以亲尝到的那个美味跟佳肴。而耶稣本身就是圣所，就是殿堂。 I am the temple, notI own the temple, 不是说我拥有那个殿堂，而是我就是殿堂。耶稣在这里表明，他就是人最终要得到安息的所在，最终极、最顶端的那个圣殿，那个 sanctuary、任何想要在殿里或殿外的努力、找寻或赚取什么样的安息，都得不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不是常常找平安吗？以前那个除夕啊，大家团圆的时候都说什么？今年要多赚钱。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近年来人不会讲这个，而是讲什么？健康平安。 最好，彼此的祝福就以平安跟健康为主要，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太丰富了，好像很有钱，呵呵，不需要钱，不需要赚太多钱。但是我们在神以外，或是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店里面，都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赚到一些可以让我们心灵平安的东西，或是去找到一些使我们心灵平安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呢、我在组织崇拜常常看到有些人就坐在那里吹冷气，然后呢玩手机。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有哎，不仅是年轻人哎，我坐在很后面，所以我可以看到有些人就是在那边玩手机。因为夏天呢、这个太热了，到教堂里面来可以有一些的安息的时间来滑手机。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找寻的，或是说神要给予的，是我们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人类历史从起初伊甸园，本来神造伊甸园是一个让人可以安歇的居所，人可以与神同在同行，享受神与神那种团契的那个神圣之地啊，那个伊甸园很有神的荣耀，而且有无尽的福乐。但是当人选择，都是一种选择，当人选择利用神想与神同等的时候，就要被神从这个圣地给驱逐出去了，并且要设上什么基路伯跟四面转动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神毕竟是一个有丰富怜悯的神，他却可以因着神子耶稣的舍命代赎，让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再一次的重回到这个能够与神和好、与神立婚约的宴席跟满有安息的殿堂里面，与主同享无比的荣美和永恒的福乐跟平安。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1节提到，使水变成酒的神迹是要显明他的荣耀来。所指的荣耀不仅仅是指出主耶稣默默行了这件神迹的过程当中显出他性情当中的美好，那个荣美，那个荣美是在哪里啊？他是主耶，可是他不但愿意顺从听取了玛利亚的祷告，同时也由于解决了宴席上面缺酒的之后，却又能够端上好酒的事情，给足了办筵席的家主很有荣光的面子。然而他最大的荣耀主要是他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所传达出来的爱跟恩。我们来念出埃及记，创世记后面出埃及记。什么是荣耀呢？出埃及记第33章 我们从十二节念到二十三节，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须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领上去。人在何时上可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和你的百姓在地上和万民有分别吗？”
继续念，念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面，却不得见我。”
在第十七节那里，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你看神多乐意听他的祷告，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要按你的名认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说什么？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你想想摩西心里想，神的荣耀会是什么？会是带领百姓出去打胜仗，或是说出埃及，然后能够显出他的大能，会不会？可是神说什么？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然后他说，你不能够看见我的面，人见我的面不能够存活，所以他就说，你要在一个站在磐石上面，其实是进入到磐石穴中了，用我的手来遮蔽你，而且你会看见我的背，却不得看见我的面。请问各位哈，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人的背？他在你前面，对不对？你跟从他的时候就看见他的背。另外还有一个，我是从一个神学者作者他给我一个启示，就是以前那个英国的 Archbishop Canterbury， 就是大主教了，Rowan， 他就说，其实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背，就是一个小孩子被妈妈背着的时候，他是不是看到妈妈的背？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就是神常常背着我们，然后我们就看他的背，同时他把我们放下来的时候，当我们真的跟从他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他的面，因为看到他的面我们就灭亡了。所以在这里，真正的荣耀不是神的大能，虽然神的大能也是荣耀，但是神最大的荣耀要显在他传达的爱跟恩慈的上面。因为从这一段出埃及记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摩西祷告的时候，神没有说我要大放异彩啊，容光焕发的显出我的荣美，而是说我要显出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我们说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到底是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呢，还是我们看见神的爱？如果我们真看见神的爱的时候，那种归荣耀与神才是真正的神所要我们看见的。大能其实很简单呢，有时候不是很简单呢，你造一个核弹也是，核子弹也是很有大能的，对不对？我今天在灵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是看到那个旧约的一段，他就讲到说神真的很爱我们呢，他其实造了海啊，那么多的海，地球三分之二是海是水，但是他从来没有，除了海啸之外，他从来没有使那个水啊，那个三分之二的地球的水漫过地，那个陆地。然后我就突然就想到说，你看那个地球圆圆的哈，怎么水都不会溅出来？那个万有引力实在是太伟大了，真的哎！我突然觉得，哇塞！神的大能，他创造的时候就赋予那个地球或是星球那样子的那个能力。但是神最大的大能真的是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有时候看听得太多了，或是听得太熟悉了，没有好好的仔细想到底主在十字架上所显出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主最大的荣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显出最深厚牺牲的爱跟恩慈。他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不管是赐美酒恩典的时刻，或是翻桌子斥责我们的时刻，再再的目的都是要让我们能够得福。得什么样的福呢？像他一样圣洁，一样恩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恩慈，能够活出那个爱的生命，一样的荣美，生命当中一样有对神跟对人不变的爱心。我常常很喜欢，我们一起来看好了，诗篇92篇第五节跟第六节，诗篇九十二篇，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做基督门徒的，我们是不是 能够这样子的感悟到神的作为那个非常深的那种心意呢？这里把工作跟心意连在一起，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但是他要我们看见那个工作的大能呢，还是要看见神的心思极其深。所以我们不要做愚昧人，不懂得这样子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好，我们看完这个哈，你会发现其实为什么主耶稣要洁净圣殿，而且他说你们把这祷告的殿变成贼窝。所以圣殿好像他给他一个不是符号，就是他的一个用意啊。圣殿主要是来敬拜祷告主，也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你知不知道哈，有一个 survey 哈，讲到说调查那个一般的中学生呢，这个好像是在美国调查那个中学生哈，他们跟父亲哈谈话的一个礼拜哦，谈话多久？你们猜猜看，七分钟，你们怎么晓得？哦，我讲过。我常常在想，如果做一个 survey 啊，在教会我们有三四百个人，我们每一个礼拜祷告的时间有多少？真的祷告啊，不是吃饭的时候那个祷告，就真正在神面前。不是祈求，而就是想跟他沟通。因为啊，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最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小孩子。我们常常要做大人，我有我的主张，我有我的想法，我要做什么，我今天计划做什么，我明天计划做什么，我明年要计划做什么。可是我们不太愿意或是不太懂真正来到天父面前做一个接受 receiving end 的一个小孩子的那个角色。祷告是遇见永生三位一体的神，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而信心则是继续的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 reality 的存在。我们不能每天都祷告，虽然我自己了在操练自己不住的祷告，就像保罗的劝勉一样，他不是劝我们要追求良善，要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主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你们所定的旨意。你如果不知道神的旨意很清楚，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可是一般来讲我们不可能就是一直祷告，但是我们会用信心来继续的相信这位我们花时间祷告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确存在。所以他不仅跟我们同在，我们也要借着信心跟他同在。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祷告，其实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他忘记神。不祷告就是忘记神，而且这个忘记啊，这个很大的损失。因为我觉得祷告最大的一个两个作用啊，祷告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医治，不仅得到赦免， 而且能够得到医治跟更新，还有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除非你不需要， 你觉得你的生命不需要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有很多的伤痕，我们有很多的心里的病，连我们 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已经患了癌症，心灵的癌症。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神的医治，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只有借着祷告直接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蒙受神的恩典。因为心灵真正的改变，才会知道我们蒙恩有多深，我们所蒙的爱有多大。我们来看，又要看哈旧约以西结书，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啊，旧约的先知书。以西结书第36章，因为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念的有两件事情啊，我带大家一起来看36章，我们从第23节看起，看到25节。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所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中聚起你们，引导你们
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
OK， 为什么外邦人常常不羡慕我们基督徒呢？也从我们身上好像看不见我们所敬拜的是真神，因为我们的身上最后一节最后一25节最后一句话，因为我们身上有极多的污秽，还有偶像，所以主说，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最能够做的两件事情，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脱离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在神面前真的被洗干净了，真的被完全的赦免，成为毫无瑕疵的人站在神面前。另外，我们也能够借着祷告让神光照我们，我们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的污偶像。也许是你的自负，你觉得你非常的能干；也许是你的钱财；也许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偶像，你那么辛苦赚钱就是为了他们，不一定为太太，可是会为了你的儿女。也许你的偶像是学问，或者是地位，或者甚至是一些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而这些都是取代了上帝的地位。上帝是主，是神，他理当成为我们的王，可是我们却有很多很多看得见的或是看不见的一些偶像。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领受一个恩典，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降服受教，而且进而能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所以这样子的恩典，我再说一次，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谦卑，能够真正的降服，能够真正的受教，而且真正的交托。箴言还说，这样的人就是智慧人。我刚刚不是说吗，我们不可能一直的祷告，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信心来相信，继续的相信我们所祷告的这一位神一直与我们同在，而且一直在听我们心里有声无声的那种呼喊。我今天也看，早上也看到一段话，不是圣经上的话，他说我们为什么会呼求 cry out to God， 主啊救我，或是主啊什么的，我们平常不太会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很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子叫。他说其实啊，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最需要，我们最需要常常的呼求神，因为我们最大的需要就是神，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太会呼喊。等到有急难的时候，好像看得见的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神托住我们，那个海水真的会淹，会满溢到陆地上来，会冲刷到我们的身上来，可是我们都不太知道这样子的严重性。所以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信心，信心是来自于当我们领受神的话之后所得到的那个属灵的眼光。你看到神的话，你就发现哎呀，这个话真的是真理，所以就给我们，当我们领受他的话的时候，就获得了属灵的眼光，透过信心的眼睛能够看见那未见的，能够盼望那未见的，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得见神的面。很奇怪耶，圣经里面明明说我们不能够看见神的面，可是他又常常的说，特别你如果看第诗篇二十七篇，你们要寻求我的面，会不会有点矛盾？可是事实上神很想向我们扬脸，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借着多方的祷告，真的花时间呢，要花功夫，而且要，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看到我的那个日历的那个经文呢，我家有那个，就是我朋友从英国寄来的那个经文的日历，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样子，也有哈，我就放在我的冰箱上面， 然后我一起来我就可以看得到。在我还没有起来之前呢，我6:15醒过来，那我想啊，天还黑的，我要不再睡一下，我的闹钟弄到7，因为我怕我醒不来，我平常6就大概醒过来。可是我在被窝里面，你猜我怎么想啊？我到底要起来呢，还是要再睡到7，等闹钟在响的时候帮我起？结果我那时候就说，我要起来，我要看主的话，我有一段的时间的灵修，因为我常常早上需要有大概1-2小时啊，帮助我的身体把它清洁干净之后呢，能够啊来看神的话。你知道我看到的那个日历上面的第一句话，那个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保罗所说的，你要我做什么？保罗不是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是谁？第二个，我当做什么？我一个反应就说 get up， 就是要起来。我当时在睡窝里面就是告诉我，我要起来，不要再睡在床上，然后错过了我可以灵修的时间。你说这个是不是小事情啊？当然是小事情，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我的一个秘诀，就是在很小的事上学习顺服。主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灵感，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念，你就照做，积少成多，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成为一个好习惯。顺服是好习惯的养成。你在小事上知道顺服，你在大事上就自然会顺服，而且会不计较代价的去顺服。所以奉劝各位也能够这样子的去操练自己，在祷告的时候，神一定给你意念的，或是在读到神的话的时候，神一定给你一些你可以去做的事情，或是你需要去顺服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做到信任神向我说话，就是让我能够从顺服当中能够得见他的面，得见他的恩慈，而且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得到更新跟改变。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你想要补充的或是回应的？我昨天在整理我的那个一些书架上面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以前我上课的一些人数表，就是我请那个以前张爱军，他就帮我能够记下来一些来上课的人，就当时来上课的人都10几个、20个，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感谢大家还愿意来上课。我常常在检讨，是不是我的课程啊有点好像不能够进入到就造就你们。可是我也不做这样的想，我觉得神大概要你们来上课，大概对你们有帮助。我是觉得我们常常很做基督徒做得非常的只想到小确幸，而不太能够真的向神大张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很丰富。 所以再次感谢你们来上课。好，有没有什么回应没有？没有啊，也没有问题是吧？永龙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我们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我们下个礼拜还有课啊，希望你们能够来上课。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主，我们从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感恩，当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全能者智慧的话语，而且是真理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何等有福的人。主，我在这里为大家代求，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不仅是喂饱我们，而且可以成为使我们成长的养分，能够常常的不仅是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也能够成为我们在朝见你的时候能够记忆起来的一些你的话语，好叫我们的祷告跟你的沟通是建立在我们彼此的认识上面。主，我们知道你认识我们，但是我们往往不太认识你，也不太知道怎么样来与你沟通，来与你做非常深刻的祷告。主，把我们心里的话能够借着祷告来让你来鉴察，也让你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在这里求主将这些话给我们力量，能够常常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